本节目由津津镇律师提供。
想象一下这样的一个场景啊，一个拥有顶级智商的大脑，连续不间断的工作了18个小时，
没有任何休息。
对，没有休息。他不仅完成了任务，而且那个还自主写出了1303行极其复杂的底层芯片逻辑代码。
哇，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庞大的工程团队的工作量。
确实是。那你猜猜看，雇佣这个超级大脑需要付多少钱？
按照硅谷顶级工程师的时薪，这怕要是几千美金吧？
答案是6块钱人民币。
天哪，不到1美元。
没错。你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7期深度探讨。今天摆在你面前的这份简报啊，涵盖了中国 AI、机器人，还有那个半导体和通信领域的最新动态。我们要把这个拆解开来看看，这个不是什么枯燥的数据堆砌。
对，其实为了契合咱们今天探讨的这个前沿科技主题，你可以看看我身后的全息投影。
哇，是一座充满未来感的城市夜景。
是的，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天际线之间流动的它不是普通的霓虹灯，而是你知道的那种实时交互的数据流和不断演变的代码。
视觉效果很震撼，感觉很 cyberpunk，
对吧？但这不仅仅是个视觉特效，它恰恰隐喻了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核心，就是说数字世界的代码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极低的成本入侵并重塑我们的物理世界。
这个背景设定真的非常贴切啊，因为如果你把今天手头的这些看似分散的资讯，比如几家公司的产品发布啊，几份研究报告，还有那个几项新法规拼凑在一起，你会发现一个让人后背发凉或者说极度兴奋的事实，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那个大趋势。
对，我们早就过了那个在实验室里单纯争夺算力霸权的阶段了。现在的战略啊，是一场从软件模型到底层硬件，然后再到物理世界人际人的全产业降维打击。
确实，如果必须用一个词来概括这套组合拳的底层逻辑，怎么说呢？那就是成本重塑。技术在实验室里取得突破，这固然重要，但真正能引发工业革命的是这项技术变得多么廉价，而且无处不在。
没错，
当我们把目光聚焦在具身智能和绝对低价的这个交汇点时，很多以前令人费解的商业现象现在就都说得通了。
那我们就直接切入第一个主战场，就是 AI 模型的那个美元智能战役。华盛顿邮报和 CNBC 的观察非常犀利，他们发现中国的 AI 企业并没有在绝对的顶峰性能上死磕，
没有非要砸几百亿去争夺超越 GPT-5 的那个皇冠。
对，相反，他们打响了一场价格绞肉机战役。 AI 不再是高不可攀的奢侈品，而是直接被做成了白菜价。
讲到这儿，我们可以借用一个历史上的类比，你知道铝这种金属吧？
就是做易拉罐的那个铝。
对，在19世纪，由于提炼技术极其困难，铝其实比黄金还要昂贵。据说拿破仑3世宴请最尊贵的客人时，用的就是铝制餐具。
哇，铝餐具是最高规格。
是的，但是当电解铝工艺被发明出来之后，成本暴跌。现在我们用它来做包裹剩菜的锡纸。其实 AI 现在正在经历它的电解铝时刻。
这个比喻太妙了。
你看简报里的数据，质谱的 GLM5.2 模型在 Agent 智能体基准测试中，性能只比 Anthropic 的 Opus 4.8 低了仅仅1个百分点。
就一个百分点？
对，但关键在于它的成本只有 Opus 的1/5，而且是全面开源的。
也就是牺牲那微不足道的1%的极限性能，换取了80%的成本削减。而且说到成本，就不得不提我开头抛出的那个悬念了。
你是说那个写代码的大脑？
对，资料里提到字节跳动的豆包 2.1 Pro， 他花18个小时写出的那1303行代码可不是普通的网页代码，那是 RTL 计算穿刺级代码。
哦，稍微懂点半导体的人都知道，这可是用来描述芯片底层硬件逻辑的语言，极其复杂。
没错，而处理100万个输入 token 只要6块钱人民币，这比 Cloud Opus 4.6 便宜了将近 80%。 不仅如此， DeepSeek V4 Pro 甚至直接给出了 75% 的永久折扣。
这个折扣力度太惊人了。
是啊，输出100万 token 只要$0.87。
你知道吗？这些定价策略其实产生了一个非常直接的连锁反应。简报里有个细节特别有意思，在美国 Ramp 平台的六月热门软件供应商榜单中， DeepSeek 居然登顶了。
居然在美国的平台上登顶了，这说明什么？
这就说明啊，在绝对的商业利益面前，地缘政治的壁垒是可以被渗透的。当一家美国初创公司发现把数据交给同等性能的中国大模型处理，能让他们的 API 调用成本瞬间下降 88%。
哇，
这种降低烧钱速度的诱惑可以说是任何 CFO 都无法抗拒的。
真的是这样？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像2000年代初期的太阳能电池板市场？
那个时候的市场格局。
对，当时的策略也是先在技术上达到足够好的及格线，然后利用规模和供应链优势把价格打到骨折，最终凭借破坏性的低价彻底重塑了整个全球产业格局。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可是这里有个问题啊，在高端算力被严密封锁的情况下，这些企业是怎么把成本压到这么低的？这似乎违背了复利规律啊。
这恰恰是这场生存游戏里具技术含量的部分。既然买不到最顶尖的 GPU， 他们就只能那个在软件算法和现有硬件的适配上做到极致，
就是硬扎根现有的算力。
没错，比如 DeepSeek 针对华为、升腾等国产芯片进行了极其深度的底层优化，当硬件算力受限时，就用算法的架构创新来弥补。这原本啊，只是一种规避制裁的生存之道，
被逼出来的。
但无意中逼出了极高的系统效率，最终演变成了一种降维打击的商业策略。
明白了。但是无论这些超级大脑变得多聪明多便宜，只要他们还待在伺服器机房里，他们的破坏力就仅限于数字世界，对吧？
确实，要影响现实物理世界就需要载体。
没错，要真正取代物理世界的劳动力，这些大脑就需要被装进身体里。这就带出了我们的第二个核心议题，当廉价大脑拥有了身体，具身智能的爆发。
这也是最近最热的话题。
简报里提到 U 必选即将在6月30日发布 U2 人形陪伴机器人，说据预定量已经突破了5000台，单价大概在$30,000左右。
$30,000这个价格点啊，其实非常微妙。U1 的设计参数不仅仅是个高级玩具那么简单，它分为男女两款，全身有88个自由度。
88个自由度意味着什么？
自由度决定了机器人动作的细腻程度，88个已经足以让它做出非常接近人类的精细动作了。更值得注意的是，它内置了情感 AI 模型和本地加密的记忆存储。
所以它不仅仅是干活，还能陪伴。
对，这就意味着它具备了个性和陪伴的属性。
确实很吸引人，但我想在这里稍微泼一点冷水啊。
怎么说？
我看了一下 Merix， 也就是莫卡多中国研究中心的那个重磅报告，里面预测2025年中国生产了约1.28万台人形机器人，占据了全球近 90% 的份。
90%？ 这个比例相当高了。
听起来是个很大的比例，对吧？但是如果你把这 1.28 万台放到每年高达 55.6 万台的工业机器人大盘子里一比，
就显得很少了，
连个零头都算不上。不仅如此，你看波士顿动力搞人形机器人，你知道的，搞了十几年了，依然很难大规模商业化。我们现在对具身智能的这种狂热，会不会只是一场虚假的繁荣？
你的怀疑非常合理。如果单看 1.28 万这个绝对数值，确实微不足道。而且很多早期的机器人展示确实像是在作秀。
对啊，就是为了拍视频好看。
但这里我们要看的是底层的产业逻辑。你看，中国工信部定下的可是年内部署万台级的行动目标，覆盖100多个应用场景，
官方推动的力度很大。
这和波士顿动力时代的逻辑完全不同。 Merix 的报告指出了最致命的一点，就是中国正在把它庞大的电动汽车，也就是 EV 供应链，直接平移给人形机器人产业。
等等，你是说造车和造人形机器人用的是同一套零件？
怎么说呢？本质上非常接近。你想想看，人形机器人最昂贵最难做的部分是什么？
关节？眼睛？
对，就是感知世界的 sensor，提供动力的电池，还有控制关节运动的精密束缚电机。而在过去5年里，中国的造车新势力经历了一场极其惨烈的内卷。
这个大家都有目共睹，价格战太猛了。
没错，他们生生把激光雷达、自动驾驶视觉芯片、高能量密度电池，还有车载电机的成本打掉了一大半，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几百万次的车载可靠性验证。
哇，我完全理解你的意思了，这等于是造车新势力的产能溢出，变成了机器人的零部件红利。
就是这个逻辑。
过去一个高精度的伺服电机可能要几千美金，现在因为电动车供应链的这种规模化生产，成本直接被砍到了几百美金甚至更低。
是的，所以优必选这3万美元的定价绝对不是重点。
天哪，一旦这些久经考验的汽车零部件被规模化的组装成人形机器人，未来的价格战恐怕会比现在的 AI 模型还要血腥啊。
这正是核心所在。当造车新势力的供应链红利转移到具身智能上，它解决的不仅是便宜的问题，更是可靠且可量产的问题。这不是孤立的技术创新，而是整个制造业生态力量的横向迁移。
好的，现在我们有了便宜的大脑，也有了用电动车零件拼出来的便宜身体，但不管是大脑还是身体，只要它通电运转，就绕不开一个绝对的硬核瓶颈——芯片。
这是整个产业链的命门。
AI 需求暴涨带来的供给失衡已经非常明显了。资料显示，七月份半导体价格即将迎来一波暴涨，中国十多家芯片企业全线涨价15%到30%。
而且涵盖了从晶圆制造到封装测试的全链条。在这场底层的较量中，半导体突围和地缘政治的走钢丝变得极其惊险。
是的，软件咱们可以无限复制，但硅片必须一片一片的拷。在这次涨价潮中， TechInsights 发布的一个发现更具震撼性。中芯国际，也就是 SMIC， 已经实现了5纳米级，也就是 N+3 节点的量产。
这个消息当时在业界引起了轰动，因为最关键的信息是，这是在没有最先进的 EUV 极紫外光刻机的情况下做出来的。
就是硬生生用上一代的 DUV 设备做出来的，对吧？
对，主要针对的就是华为和阿里的下一代 AI 芯片。
很多听众可能对 EUV 和 DUV 缺乏概念啊，我之前听过一个比喻，不知道准不准确。就是用 DUV 做5纳米，就像是你知道的，用一支粗头的记号笔，去画一根头发丝那么细的线。
因为笔头太粗了，所以你必须用多张带有不同镂空的模板盖在纸上，分好几次去画。
这个比喻非常生动，完全切中要害。
而且每次模板的位置都不能有纳米级的偏差，也就是所谓的多重曝光。
没错，多重曝光的工艺不仅难度极高，而且会大幅增加成本并降低良率。 TechInsights 估计这会导致大概40%到50%的成本溢价。
这么高的溢价，
在正常的全球化自由市场里，没有人会选择这种吃力不讨好的路线的。
但现在显然不是正常的自由市场。
对，正如布鲁金斯学会报告中冷峻指出的那样，美国正在退出中国 AI 芯片市场，而华为已经占据了中国国内 AI 芯片市场的一半，
也就是没有退路了。
在无芯可用的生死存亡面前，哪怕是用粗记号笔多画几次，只要能把线画出来，成本溢价也是可以承受的。
但这就让我非常困惑了，你看简报里的那个地缘政治动态简直充满了矛盾。
哦，怎么说？
一方面，在那个 PacSilicon 第二次峰会上，包括韩国、德国在内的35个国家刚刚签署了 AI 机会共同宣言，他们承诺要在半导体供应链上建立伙伴关系，这明摆着是在加强出口管制联盟，对吧？
是有这方面的意图。
但另一方面，美国商务部居然把 DeepSeek 等100多家中国企业的实体清单列入决定，推迟了整整8个月。同时 ，CSIS 的报告指出，作为盟友的韩国对华半导体出口不仅没断，反而暴增的243%。
增幅确实很大。
这种两头赚钱两头拉扯的走钢丝状态，逻辑上到底怎么自洽？
这个问题很尖锐，但你要知道政策意图和商业现实他们之间永远存在时差。推迟8个月制裁可能是出于宏观层面，避免 supply chain 瞬间休克的考量，
怕一下子全断了自己也受不了，
或者是美国本土企业自身也需要时间去寻找替代客户。而韩国出口暴增，其实就是企业在政策落地前的空窗期疯狂出货，以求利润最大化，
赶在关门前猛捞一笔。
但这种两头摇摆的客观结果是什么？它恰恰给了中国企业极其宝贵的喘息时间，让他们得以试错，用 DUV 硬抗出5纳米， 并开始建立起一套能够转运的内循环生态。
真是魔幻又现实。不过当我们拥有了新的算力底座、超低价的 AI 模型以及即将走进千家万户的机器人时，我们这个社会的运行规则必然要发生改变了。
肯定会，技术突破一定会倒逼社会规则的更新。
这个就像当年汽车取代了马车，马路上的交通规则就得重新写。资料库里提到的 MWC 上海2026的一个洞察，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电信网络正在从按字节收费转向按 token， 也就是语言收费的所谓 token 经济。
这是一个非常底层的商业模式革命。过去我们在手机上办套餐按流量收费，本质上是按字节收费。
对，每个月多少个 G 嘛。
这就像是你打车，出租车司机按你这辆车的重量来收费，衡量的是数据传输的物理负担。但未来按 token 收费，衡量的是 AI 处理信息的智力价值。
这个转变很深刻。
中国移动产业的 5G A Network 部署目前已经领先西方12到18个月。5G A Network 的超低延迟和边界计算能力实际上是为 AI 处理量身定制的。GSMA 预测，移动产业将在2030年为中国 GDP 贡献2.1万亿美元。
2.1万亿，天文数字。
这背后的驱动力正是这种从传输数据到传输智能的计费跃迁。
不仅是商业计费模式在变，社会伦理的护栏也在紧锣密鼓地建设。我们在达沃斯论坛的政策信号里看到，中国提出将 AI 作为一种共享资源。
这个宏观定调很重要。
更具实操性的是，7月15日即将生效的那个 AI 拟人化交互服务管理暂行办法，里面有一条极其明确的红线，禁止向未成年人提供虚拟恋人服务。
这条规定非常及时。
是啊，所以把优必选 U1 那款带情感 AI 的陪伴功能和这项新法规结合起来看，我们是不是正在目睹一个科技监管紧跟技术突破的教科书级案例？
绝对算。很多人觉得监管会扼杀创新，但在具身智能领域恰恰相反。你想想，当 AI 不再是手机屏幕里那个冷冰冰的对话框，而是变成了一个有物理躯体、有情绪反馈，甚至能继续你喜好的人士，
那对人的心理冲击太大了。
特别对未成年人的影响，那是深不可测的。明确划出安全底线，实际上是给资本和企业提供了清晰的预期，这样行业才能敢于在合规的框架内把油门踩到底。
真的是这样。我们今天的探讨真的把很多隐藏在枯燥新闻背后的暗线给理清了。对于正在收听的你来说，今天这趟信息之旅的核心到底是什么？
这也是我们希望听众带走的干货。
我想绝不仅仅是多记住了几个公司的名字或者技术参数，关键在于你要意识到这场科技竞赛的性质变了。这不是单点技术的突破，而是一套严丝合缝的组合拳，被逼出来的5纳米底层芯片工艺，白菜价而且性能顶尖的 AI 大脑，以及复用电动车成熟供应链的廉价机器人躯体，
环环相扣。
这一切正在以令人窒息的速度重塑全球创新的成本曲线。对你而言，无论是规划公司业务还是调整个人的投资逻辑，都必须把智能的极致廉价化作为一个不可动摇的基本盘来考虑。
总结得非常透彻。不过在我们结束这次谈套之前，我想留下一个资料之外但在逻辑上必然发生的终极问题，供你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慢慢品味。
哦，是什么问题？
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成本的下降，模型推理的成本接近于零，机器人的造价被供应链无限压缩，似乎未来的智能和劳动力是无限丰富的。
对，感觉很快又能实现。
但是驱动着成千上万个廉价大脑和 C 级躯体运转的底层能源呢？当软件和硬件的成本都不再是问题时，人类电网的承载能力和物理能源的极限会不会成为卡死这个廉价智能时代的最后一道锁？
哇，这是一个绝佳的思考角度。无穷无尽的廉价智能最终撞上地球有限的物理能源，这场博弈的终局到底在哪里，实在令人想象。
是的，值得深思。
感谢你今天加入我们这期深度探讨，希望这些抽丝剥茧的分析能给你的大脑带来一些新的刺激。接下来的几天，不妨带着最后这个问题去观察你身边正在发生的科技变化。我们下次再见。
下次见。
本节目由金晶镇律师提供。